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呢，继续我们的课程啊，建立个人祷告的殿。那么昨天已经谈到以前的会幕，就是整个圣殿最基础的蓝图。那既然今天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，当时神建造这个会幕是为了要住在当中，然后呢，能够跟摩西来说话啊，跟摩西来说话。这里是记载在我们要请看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这里呢，是神要摩西为他所做的这些圣所呢，所应当做的这些工作，要怎么样做，怎么样做呢？神都非常详细的告诉他。那在25章的第9节、第8节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这一说，出埃及记25章的第8节，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，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所以圣殿里面的一切的东西呢，都是神告诉摩西应当怎么做，而不是由摩西自己去发明。所以我们常常讲说，为什么祷告要按照神的旨意祈求？因为你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祈求的话，那你这个祷告在神来看是没有果效的啦，没有果效的哈。所以你祷告很久也是没有果效，一切要按照神的规矩来。那制造这些东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是约柜。那我们看21节，25章的21节，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，又要将我所要施给你的滑板放在柜里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华贵施恩座上两个基督徒中间和你说话，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情。所以这里神不只是说他要住在这其中，住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跟摩西传达神要他去告诉百姓的话。所以摩西是来到圣殿当中，来到至圣所那边来听到神告诉他要做什么事情。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其实摩西他是随时可以进到至圣所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就大祭司一年一次而已。摩西随时可以进去，他随时可以进去，他可以将神的话呢来随时的传达给以色列百姓。我们昨天有谈到从亚伦的杖可以来看得出来呢，摩西呢他是随时能够进到至圣所哈。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这段圣经哈。我们来请看民数记吧。民数记哈。民数记的16章。民数记16章哈，这里有人起来呢，跟摩西抗议，跟摩西抗议哈，说为什么呢？只有他们能够来带领这百姓，结果这些人被神惩罚了，被神惩罚了哈，在第十七章。被惩罚之后，神对摩西说，第一节，你要小以色列百姓从他们手下取杖，每支派一根，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，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，第三节，必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，因为各族长呢必有一根杖，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，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。后来我拣选的那个人的杖呢，他必会发芽。OK， 第八节， 第七节，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内，在神的面前。第二天，摩西进入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地为主的杖已经发了芽了，生了花，抛开了花，结了熟杏。亚伦呢，就把所有的杖从神的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百姓看，他们呢看见了，就各首领呢就把这些杖拿去了。这里神告诉摩西哈，说要将这些十二个支派的杖全部放到神的面前来。第十节，神吩咐摩西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，给那些背叛之子做记号。OK。所以这个亚摩西呢又进去将亚伦的杖放在至圣所里面了，至圣所里面而不是外面了。 OK，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哈，看希伯来书第九章，第九章第三节，这里说第二个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圣玛瑙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 OK， 所以亚伦发过芽的杖是放在至圣所里面，懂不懂？那摩西呢是随时可以进去那个地方去拿杖取杖再放回去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够进去啊。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进去为我们赎罪，平常人是不可以进去的。但是神呢造这个会幕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跟摩西说话，他要住在其中。所以摩西要领受神的命令呢，他要来到至圣所里面，在神要在两个基督徒当中跟他说话。 OK，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来领受神命令的地方。那今天我们要领受神的命令在哪里？当然也是在圣殿里面，在圣殿里面，在神所居住的地方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了，是神的殿。那什么时候去领受？在祷告当中来跟神沟通。所以祷告有两个部分啊，一个部分呢是求神听我们祷告，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求神呢让我们也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哈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不要只是不断的跟神讲话，好像呢都不听神讲话一样。因为如果是这样的，我想如果是这样的朋友呢，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跟他相当的交情哈，我们必须要互相之间呢有个互相的沟通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哈，诗篇诗篇这里谈到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，他首先呢求神呢能够听见他祷告的声音，那接着呢他也求神呢让他能够听见神的话语，让他也能够明白神要他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。这个我们可以大家来做比赛好不好，看谁能够找得到啊。这我常常翻，但是常常不晓得它在什么地方啊，在这里，每次都说我翻不到时候就翻到了，在诗篇的143篇，诗篇的143篇第一节，这说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恳求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。 OK， 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主啊求你听我，求你听我，求你听我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第八节呢他这么说， 求你使我清晨能够听见你慈爱的声音。第十节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所以祷告有两个部分，第一个，主啊求你听我，第二个呢，主啊求你让我也听见你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自己祷告就阿门了就走了，神就说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你说对不起我要去打球，我没有时间，不是，根本就不听。所以你祷告很久也没有用了，因为你只是讲了半天你就走掉了。神要回答你，神要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听，你根本就不听啊！所以神说他要在这里呢跟摩西面对面说话，跟摩西面对面说话，这个相当的重要，相当的重要啊！让我们能够跟神直接的沟通。当然你要进到至圣所，我们昨天说过了，你要经过许多的程序了，从整个会幕的构造来看不是那么简单。昨天谈到说要将自己献为活祭，将自己献上，就不在你要进入祷告的殿之前，第一个你要放弃你自己，你不是来跟神 argue 的了，不是来跟他辩论的，不是吗？而是来听他要你做什么。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呢，我们是他儿子，而且是我们对他100%的相信。当你去遇到你的教授了，比如说了，我们先不要讲说神不神的哈。如果你刚进到一个研究所念书，刚进去的时候，你的教授你看蛮伟大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人很奇怪哈。当你，我现在有些事情我看不懂哈，年轻人啊，有些人看到那个那些歌星啊哈，就晕倒了，有没有？到了，话都还没有讲啊，看见就晕倒了。那如果跟他讲过话，哇，一直跳，哇，我跟他讲过，我跟他讲过话，不是吗？那回来就一直夸耀，哎，我跟什么人讲过话，不是吗？从来没有人跟朋友夸口说，我昨天跟神讲话呢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好像神不算什么东西一样，蛮奇怪的。好了，当你刚进入研究所，你碰到你的指导教授，你会不会有什么意见？他不会的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不是吗？因为你对他，因为你很太爱慕他了，你才会选择他的课嘛。你能够被他选上，你不晓得多么高兴。哇，这个老师还收我，到当他学生。所以当你进入他的研究室，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不是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是等到说你以后呢好像不得了了，你才会跟他有点讨论。那因为他是人嘛，所以他不是100%的对。我们对神，对神他是100%的完全，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要能够放得下，要能够放得下，要能够相信他能够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。没有错，你有你自己的计划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你求神能够成全你的计划，这也是对的。但是你要相信他会预备更美好的给你，纵使你这个计划没有成功，他一定会给你更好的。如果你能够按照这个程序进来，献上自己，将自己焚烧掉，焚烧掉你自己，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给神。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样子哈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他有他自己的意见，不是说我们信神不要有自己的意见了，应该有。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，主啊求你将这个杯负啊，求你将这个杯拿掉，他自己希望这个杯拿掉，但他已经知道说他已经进入祷告的殿了，他将他心里所要的告诉神，像个朋友一样告诉他，但是不勉强他一定要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说父的预备是更好的。所以你如果不跟神讲你的痛苦，你也很难建立关系了，真的很难。所以既然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不要害怕，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他，告诉他，不管是多么的奇奇怪怪， 但是你讲完之后要注意，主啊，求你爱你的旨意成全。我告诉你我所要的，你已经听见，你已经听见像这里所说的，主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恳求，凭你的信实公义来应允我。但是接着他说，求你呢也让我能够听见你慈爱的声音，求你呢也能够来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不是吗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双方面的，你先倾诉你的一切，但是接着呢你要静下心来听神怎么回答。通常神是不回答的，耶稣祷告那么久，神有没有回答？有没有？神有没有说好还是不好？有没有？神没有回答，神没有回答说好或是不好，没有。但是耶稣明白了，他就接受了。所以其实神的回答常常是在无声当中，这个无声里面是让你来回想神的话。圣灵的一个作用是什么？圣灵的一个作用是来帮助你祷告吗？还有呢？安慰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圣灵帮助我们祷告，哇，求你听我，安慰我。还有呢？非常谢谢你，我们来请看约翰福音。我们来请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。他要怎么安慰我们？他要怎么安慰我们？在你那么痛苦当中，在你跟神祷告那么迫切当中，他怎么安慰我们？第二十六节，但保惠师，保惠师就是安慰者了。你们英文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。那安慰我们的人呢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这里是讲得很清楚，圣灵不只是代替你祷告而已，你不要只说祷告说哇，圣灵代替我祷告很好，还有一个作用，他要教导你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他要让你想起神的话，你想起来了没有？你若能够听见能够想起，你当然就会得到平安了，就会得到安慰啊，不是吗？所以你总是只是一直讲呱啦呱啦呱啦呱啦一直讲，你怎么得到安慰？得不到的。你的安慰是来自于圣灵的教导，告诉你在祷告当中知道说啊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应当怎么做，他会让我想起神的话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慰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你进入祷告的殿，第一个步骤焚烧自己，将自己献为活祭。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有什么吩咐，请说，仆人静听，不是吗？一个是撒母耳的态度，主啊，有什么话请说，我静听。那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，要我做什么你就说吧。保罗也是一样，说主啊，我当问你做什么，我当问你做什么，不是吗？那我们今天很少很少这么祷告，很少说主啊，你应该为我做什么，我要什么，你应该来成全我。那这样祷告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焚烧自己，你没有将自己献上，完全的献上。如果你没有完全的献上，你就没有办法了，就没有办法进入深入的祷告，没有办法。 OK， 好，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昨天已经谈过了，我们现在谈第二个部分。经过这个祭坛之后，再来呢，这个叫祭坛要杀掉，你要献祭之前要整个杀掉， 要怎么杀哈？你看先知很简单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。我们来请看利未记第一章。我们常常说献为活祭，好像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哈。我们不要说献为活祭了，我们就来讲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，来烤一只鸡。我们来烤一只鸡来吃，简不简单？当有一只活鸡在那里跑来跑去，你要拿来烤成鸡肉吃，要什么动作？要什么动作？啊？杀掉？杀掉？啊？拔毛？还有这？鸡可能比较太小了，我们说一只猪啊，猪倒是没有毛可以拔，猪有毛但是不好拔，要带来放大镜头，不是吗？你们吃过猪脚吗？猪脚有毛很难吃，对不对？你看妈妈都带老花镜在那拔猪脚，现在都用烧的比较快哈，要切成块哈，切块当然鸡不一定要切块了，所以有很多的动作之后。才有个烤鸡出来啊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你要献给神，你要献给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哈、哦。第一章第五节，他要在神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第一个杀掉。杀掉了就是没有你了， OK， 你在神面前不再是你的生命，而是神的生命了，而是神的生命了。那我们来看接着呢，第六节，那个人其实我们仔细看，来我问你们一下，当你来赎罪献祭的时候啊，是什么人杀牛？将这头牛杀掉，是祭司杀呢，还是那个人杀？你从第三节来看哦，他的公务要以牛为燔祭 ，OK。第四节，他要按手在他的头上。第五节，他要在神面前宰公牛。这个他是谁？是祭司呢，还是来奉献那个人？奉献那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祭司帮你杀哦。像你们来到教会面前，不是我们当传道帮你们杀掉，这是你跟神的关系。你要么就杀自己，你不杀谁都不能强迫，谁都不能强迫了。所以讲到我讲了半天，只是勉励而已。付诸行动的是你们 ，OK。所以他要将自己，他要将这个牲畜杀了，杀掉了哈，就是我们要杀掉了哈，杀掉我们自己哈。再来第六节，那个人呢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剥皮哈，剥皮之后呢，切成筷子，剥皮哈，要剥皮啊，皮剥掉剥下来以后就没什么可以看的了。我们有些人有皮看起来是蛮漂亮的，那皮毛都可以去做衣服啊。皮剥掉以后，大家是在神面前呢，就是完全坦白，不是吗？没有任何的伪装啊。剥皮，祷告是没有伪装，你不要想要骗神，不是吗？你如果要骗神，那不是很奇怪？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好隐瞒的，不需要。你要剥皮，那再来呢？要把它切成筷子，切成筷子啊！切成筷子之外，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；亚伦子孙做祭司要把肉块和头并脂肪摆在坛上的火柴上。但燔祭的肺脏和腿要用水洗净。祭司呢，就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献给神为馨香的火祭。所以要献祭蛮麻烦的哈。 你要自己将自己献为活祭，这些动作都要做到。杀掉自己，没有了自己，不但没有自己，剥掉皮，坦白的面对神，没有任何的伪装，没有任何的外貌，然后呢，切成筷子，切成筷子，就是你这个完全是没有看不出来谁是谁了。切成筷子，你就很难认出这个是什么部分了 ，OK？ 然后再来呢，你要肺脏跟腿呢，要水用水洗干净。内脏跟腿为什么？因为这两个是比较脏的地方。腿是常常去走不好的路了，不是吗？要让它洗干净，就真彻底的悔改。心思跟行为都要彻底的悔改，不只是行为的悔改，或是心思的悔改而已。肺脏跟腿都要洗干净，这样才能够奉献，这样才是彻底的毁掉自己的彻底的毁掉自己。所以第一个动作呢，将自己献为活祭，成为馨香之气，蒙神悦纳，蒙神悦纳那接着呢，第二个部分，接下来是什么？碰到什么东西？祭坛的下一个是什么东西？知道吗？是洗手洗脚的地方。为什么在这里要洗手洗脚？为什么？因为手有血。你的想象力丰富，很好哈。还有呢？其实，所以我们这个会幕哈，圣经里面呢，摩西五经哈，就是创世纪到生命记啊，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基础哈。这里面所谈的东西，其实以后圣经所发展的哈，离不开这些了。救恩离不开这些了，离不开摩西五经的规矩 ，OK， 好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记住这些东西，摩西五经所讲的，你不要去忘记它。如果没有摩西五经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如果没有创世纪，没有出埃及记，没有利未记，你想象我们信仰还有什么基础？没有了，我们不认识神是谁啊，对不对？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他是创造天地的主。不是吗？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亚当犯了罪，所以也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神叫摩西造这个会幕，所以这些你们要记在脑袋里面，不要每次都看讲义，你们边祷告边看讲义说主啊，现在走到什么地方？走到这里，继续祷告，走这边，继续祷告，然后再玩那个电动玩具一样，走到这里到这时候，咣！我赢了，这也不错哈。你们有没有学电脑的？设计一个程式哈，给这次教的青年玩哈，好过去打打杀杀。你们现在那个电动玩具现在最有名的是什么？啊？砰砰砰砰，有没有？看谁好心一点呢？发明一个这个啊，祷告如何进到至圣所？杀来杀去看看来这边要斩头啦，洗手洗手洗脚，然后肺脏拿出来洗一洗，也不错啊。你们有没有学电脑的，程式设计的？没有哈，你16岁的还有希望哈，你还没进大学，以后你可以考虑考虑。好了，接着是洗脸盆，不是。让他们洁净的地方哈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里第30章，出埃及记30章第19节，我们明天不是有考试吗？是明天吗？是不是？明天考试哈。那我们就考这个，让你们能够画得出来就好了。 然后稍微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，那就知道说什么叫祷告的殿啊。要让祷告完全，需要做到什么？那我们看出埃及记的30:19，这里17啊。神晓谕摩西说，你要用铜做洗涤棚和棚座，以便洗涤，要将棚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啊，就是放在会幕跟坛的中间，对不对啊？在棚里渗水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棚里洗手洗脚，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神献火祭的时候，必须用水洗涤，免得死亡。Jeffrey， 你可以念20吗？好，这样讲起来的话，我叫错人了是不是？Jerick， 我写下来，不然你的名字我常常叫不清楚。Jerick， 好了，你从这节来看哈，他们要献祭之前呢，需不需要先洗手？啊，20。你大声的念了。
我念这个节吧，念这个地方。
念20没有那么长吧？
所以 when they go into the tabernacle meeting or when they come near the altar to minister to burn an offering.
Okay, altar 在哪里？他讲的 altar 是哪一个？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要做献祭之前呢，也要先洗手啊，对不对？他们要进去会幕之前也要先洗手。但进会幕不是每一次都要献祭哦，祭司来讲哈、哦，祭司有时候只是每天要进去里面点灯啊，或是放饼啊 ，OK？ 他不是说每次都要献祭，不是哦，哦懂不懂？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洗手洗脚的。是在他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做的，每次在这个会幕，这个叫做 tabernacle， 我不晓得怎么讲，就整个帐幕了，在这里呢，每次要来进去要做开始供职，不管是要进到里面也好，或是在这边献祭也好，都要先洗手洗脚，所以不是只是要洗去手上的血而已，好像没有写说要洗去手上的血啊。我们现在目前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西药房有换了一种干洗手的，有没有洗手不用水的，有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哇，洗一洗就好了，就进去不需要也不需要再用水了、哦、那这里谈到说这个洗脸盆，这个、哦、是要让祭司在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洗手洗脚，一定要洗手洗脚。OK，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了哈，如果不是献祭这个事情的话，你进到会幕要开始做事的时候，第一个呢就是洗手洗脚，第一个动作了，然后再来呢才或是献祭，或是呢进到会幕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他的洗手洗脚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在外面，在会幕外面是脏的人，进来呢才需要洗手洗脚？是不是？亚伦是大祭司，当一个人要当祭司的时候必须要做什么事情？你们都不知道。
我不是需要备一项，那时候不是需要放油。
对对对对对，撒拉油。
不是，就
制的油哦，要放油在头上，还有呢？除了放油以外，还有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四十章，出埃及记四十章。这里说哈，第十节，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，都成为至圣；要抹洗涤盆和盆座使盆成圣；要使亚伦和他儿子来到会幕门口用水洗身；要给亚伦穿上圣衣，又告他使他成圣，可以给他供祭司的职分。这里谈到，当亚伦，因为这个地方呢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哦，记住啊，哦。这些是圣所这边的祭司才可以进去，普通不能进来，不能进来哈、哦。那他们要当祭司之前呢，要在门口会幕的门口先做什么呢？先用水洗身，用水洗身哈、哦。而且呢，要膏他哈、哦，在第十二节，要是亚伦他就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，第十三节。要给亚伦穿上圣衣，又告他使他成圣。要用水洗身，换掉衣服，然后用油膏他，他就成为祭司了。OK，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我们今天每个受洗的人都已经成为祭司了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Cameron。你是个女的，现在是不是祭司？你是不是祭司？都不知道吗？
应该不是吧？
应该不是。哦，有人说是，有人说不是。是啊，我现在说我们现在是不是祭司？
祭司要圣洁啊，如果没有圣洁的话，怎么能成
为？对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祭司？你是不是祭司 ？Carmen 跟那个 Donna 是不是祭司？不知道，是是要讲大声一点呢、啊，哦。当祭司很重要呢，又不是当小偷，不敢讲，不敢承认。既然是，就说是啊，我是祭司、啊。为什么我是祭司？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用水洗身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已经被圣灵膏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已经换上新衣了，不是吗？有没有？洗礼得圣灵，换上新的行为，我们成为祭司了哈。哎，我们来请看彼得前书哈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。第二章第九节。二章九节，您请念哈。有可能请念一下吧哈。好，谢谢哈、哦。那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一章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跟第六节，第一章第五节跟第六节，你请大声的念哈、哦、，York 再念一次哈、哦，五节跟六节。Yeah。
From Jesus Christ, faithful witness, firstborn of the dead, and
OK， 好。所以耶稣基督今天用宝血让我们成为神的祭司。我们今天都是神的祭司，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呢都可以进到神的圣所来，懂不懂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被洗身，我们被膏，我们换了新衣服。OK， 那既然他们已经是被洗身、被圣灵膏了，又换了新衣服，为什么要进去服侍神的时候还要再洗手洗脚？为什么？到底要洗去什么东西？这里说不定可以回答一个问题，说不定啊，现在在讨论当中啊，可以回答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洗礼完以后的人还要再洗脚？不是吗？为什么？我都已经干净了，我已经成圣了，为什么我还需要洗脚？同样的原因，这些祭司都已经洁净了，都已经洁净了，已经被膏立了，为什么进来服侍神的时候还要洗手洗脚？这里的洗手洗脚是为什么？为了要来开始服侍神，开始服侍神。OK， 前面的洗手洗脚是什么？前面的洗身被膏是什么？是成为被拣选的祭司，成为被拣选的祭司。但他们现在每次要来服侍神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在洗一次手跟脚，因为他们要在主的工作上有份，不是吗？他们要开始来做神的工作了，所以需要再洗手洗脚。所以耶稣跟彼得讲：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我若不洗你的脚，你就跟我没有份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份什么？我所做的任何工作跟你都没有关系，你也不能来加入我的工作，你也不可以。虽然你跟从我三年，虽然你是我的门徒，虽然你是我的使徒，但是你如果在这里拒绝我洗你的脚，那你就跟我没有份了，你不能进来服侍我，你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所以这些祭司们没有错，他们已经被洁净了，已经被膏立了，已经换衣服了，但是你要进来服侍神的时候，你必须再洗手洗脚，要不然你不可以服侍神，要不然你不可以服侍。 OK， 所以我们今天洗礼又在洗脚，是为了让我们在主的工作上有份。这里不是为了要洁净我们的什么的罪，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被拣选了。这里是让我们一个很谨慎的心，让我们心能够更加的谨慎，更加的圣洁，洗手洗脚。在这个洗的时候，你会浮想自己：我配得吗？我真的可以进去会幕里面工作吗？不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今天常常已经忘了这个动作了。其实服侍神，你每一次服侍神的时候，你都要这么想：你要上台领会了，要上来领事了，要上来施情了，要做任何圣工，你要想说：我配吗？没有错，我受洗了，没有错，我得圣灵了，没有错，我是神的儿女了。但是在这一段的生活当中，我配进去服侍神吗？ OK， 那这样的思想呢，能够提升我们的心呢？所以这样的一种洁净的作用，不是说洗去我们的罪，而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圣，让我们越来越圣洁，因为对自己不断的要求，不断的反省。那我们一样要进来祷告的时候，要成为我们整个身体成为祷告的殿，我们要第一个要反省自己了：你配得祷告吗？你配得献祭吗？因为神不听恶人祷告，恶人所献的祭呢，神厌恶了。所以撒母耳跟扫罗讲一句很有名的话嘛，听命胜于献祭，有没有？听命呢胜于你，若听神的话胜于你献祭，顺从胜过你将那脂油献给神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撒母耳记上 申命记上的第十五章，第十五章，这里呢，神叫扫罗王将所有的亚玛利人呢全部灭掉，但是呢，二十一节呢，百姓扫罗王这么说了，二十一节，百姓呢却在当面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来，要献给神，他这么说，啊，百姓没有全部灭掉，为什么？因为觉得说灭掉太可惜了，倒不如献给神。很会讲话哈，什么就说了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了。所以你如果不洁净自己，你如果不配的话，你献祭神不会听的，而且会生气。所以你每次进来要洗手洗脚，再一次的反省，你是不是真的那么配的？如果不配的，要反省自己。所以这边的动作是要提升你，让你越来越接近神，越来越能够服侍神的一个动作。OK， 这样你的献祭才有果效，你的服侍才有果效，你才能够配得来做神的工作，好吗？所以我们每次要来服侍神的时候，一定要不断的反省自己，不断反省自己哈。那我们为了要能够进到祷告的殿也是一样，不断提升自己，不要说啊，我今天已经不错了就停止了，不是的，不是的哈。你要能够祷告越来越深入，其实祷告到最后很深入的时候，那一句话就够了，一句话不需要啊滴呱啦那么长。当然长时间祷告是有它的果效，没有错，但是不是比时间长短来看祷告的功效，不是的哈。亚伯拉罕跟神的祷告都很短，都很短，都是有果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跟神已经很接近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跟神相当的接近，这样祷告就会很有功效，很有功效，像朋友一样，像朋友一样。所以神那时候甚至讲说，我要做的事情怎么能够不告诉亚伯拉罕，不是吗？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祈求啊，亚伯拉罕没有祈求，但是神主动说我要做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告诉他，是神来找他告诉他的。所以呢，这整个这个图案呢，这个会幕的构造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回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怎么样来做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真的达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来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请报祷告。